达摩，
本师释迦牟尼佛。达摩，本师释迦牟尼佛。达摩，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尔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足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足智，疑惑不信，然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此足众生身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土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作足功德，信心回向，此足众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夫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在正中分里面，所以这个疑毁助胎第32章啊，前面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啊于会大众面前的时候，释迦本师与慈氏菩萨与阿难尊者的是个问答。那么这一段呢，就针对其中的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显在面前的净土往生者，有胎生的，有化生的。由于这个呢，慈氏菩萨在这里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啊，通过这一问，释迦本师就正面回答这个胎生化生的原因是什么啊。好，你看，尔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啊？这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了，尔时就是当时正在亲眼目睹西方净土一任庄严的时候。那么弥勒菩萨就请问，这个是什么因啊？因是啊一种事物升起的啊亲身为因啊，外部条件助发为缘。那么胎生化生是借助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才得到这样的后果呢？这就从这个现象来问这种现象产生的缘由啊。这就彼国人民胎生化生。 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足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能最上圣智，于此足智，疑惑不信，然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彼国。好，这段经文啊非常重要啊，释迦本师就直接把这个胎生的根源说出来了，就是啊，如果有众生是以疑惑心，这个疑呀、啊、是众生的一种具身五种根本烦恼之一，他对于不可思议的佛法，尤其是他的救度的这种法门产生了怀疑，就有迷惑颠倒，他夹杂着这样的疑惑心来修足功德。修足功德比如三辈九品都有修因，还有净业三福啊，这些十三观的观恨，他这些他都修这些功德，乃至六度万恨。哎，他以修功德的心回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回向发愿心啊，愿生彼国。那么这种人他有根本的一点，就是不点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他的胎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怀疑佛智啊，这个不了就是不明了。这里举出了佛的五种智慧啊，佛智啊，一般我们讲佛的果地上的智，就是一切种智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这种智慧呢，具体展开就是下面的四种智慧啊。不思议智，就是佛的智慧非常的幽深啊，一切众生不能测量，不能思维，不能用语言去议论啊，这就是不思议智啊。不可称智呢，是佛的智慧呀，这个无限深广，了知法界的一切，非语言所能够赞叹而尽，所以这叫不可称，没有办法用语言来称赞佛智的广大。大乘广智啊，就是佛的智慧呀与一切法门呢，是了达他的究竟，无限深广啊，这叫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正智，就是他这种智慧啊，没有哪种智慧跟他相提并论，跟他相等，是最上圣智啊。那么这五种智慧在古来的注经家常常，比如像圆晓法师在无量寿经中论里面，他就把这个后面四字配为佛的那种转八识成四字啊，像这个不思议字就是成熟桌子啊，转前五识为成熟桌子，能够承办一切啊佛事。这个啊，不可称智称为妙观察智啊，大乘广智称为平等性智啊，最上无伦最上圣智称为大圆净智啊。那么如果从 佛智的幽深体相用来说啊，它都是处于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净土法门难信，也就是难信在净土往生一法啊，带一横超快速成佛的这种全体的事理因果现象，都是来自于佛的智慧慈悲所建立的。那么这样的智慧却不是凡夫所能够理解的，所能测量的，所以对这些智慧我们众生本能的会产生怀疑，会迷惑，会不相信啊。比如说啊，这个念佛往生一法，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看，我们在娑婆世界虽然是五浊恶世，虽然种种不如意，但在这里待久了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啊。如果突然闻到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有那么清净庄严，他马上第一反应就会怀疑，哪有这样的事啊，啊，这都是乌托邦啊，这都是奇东野语啊。他就把他习惯的东西认为是正常的，把他跟这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会怀疑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可以到去试一试世间上人，你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会哈哈大笑，你看看你这怎么这么迷信呢，哪有那个世界呀，啊啊，这都是避难所啊，是不是啊，他都是这样。所以他这个界外境都确实难信，但马上没有。哎，那通过那个佛法的熏习，哎，慢慢的他也觉得可能会这么回事啊。啊，昨天我接触几位干部，他们也说，是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我们想的是很难相信，但又想到像你们这些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相信，大概也值得我们去思维思维一下呀。啊，再加上古往今的那些帝王将相啊，啊，那些像苏东坡啊、袁宏道、魏源、龚自珍这些人也都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不能不想想，这不是简单的渔夫的事情了。这些高智商的人他也相信了，他会从这里慢慢去了解，去了解，哎，了解他可能他会相信有极乐世界。好，慢慢的他相信极乐世界，他又有怀疑，纵然相信有极乐世界，他又怀疑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都可以往生，为什么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哎，他又一个东西出来了啊，有东西哎，然后他通过佛经知道，哎呀，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既有缘分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能够容易往生呢啊，哎，他又升起疑问，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那么远哪能到得了啊，那就是坐上接近光速的飞船那也很难办呢。他就觉得这么远怎么能到，怎么能去得了，又有个怀疑了啊。那可能跟他熏习说，这个没关系，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当时莲花，你到了莲花上一闭合，弹指间一念间就可以去了，所以距离是一个凡夫的这种生命心的状态，在阿弥陀佛救度当中，佛光当中，距离就没有了。哎，他慢慢的相信，纵然相信距离不是障碍，他又怀疑了，哎呀，我是凡夫啊，我罪业深重啊，我孽障没有除，怎么能往生呢？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怀疑了。哦，说那个地方是很好，我也想去，但我去不了啊，为什么？我孽障太重了。啊，他又怀疑孽障没有除尽，他没办法往生啊。哎，这时候再跟他讲，阿弥陀佛太慈悲了，阿弥陀佛威力很大，他能够带也往生呢啊，石头放在船上不会沉下去呀、啊、哎慢慢再哦，能够带也往生，哎，他相信带也往生，他又生起怀疑了。哦，那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的地方，一定有好奇妙的方法， 还有很多很多修行善根福德才能够去，那怎么就念念佛的名号就能去呢？他又生起怀疑了啊。这时候你要在那里，哎呀，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万德洪名啊，怎么怎么好。他慢慢相信，又相哦，纵然相信持名能往生，他也要又生起怀疑，那一定要念很长时间啊，多生多劫，哎，哪能念一日七日，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他又生起怀疑啊。那你跟他讲这个事不是靠功夫靠感应道交靠什么，哎，也要跟他把这个疑去掉，去掉以后，哎，众人相信一日七日乃至十生，这个一生人生，他又怀疑，哎，这个世间众生都是胎卵湿化种种生，到了西方极乐怎么又能莲花化身呢？莲花化身又不可思议啊。啊，这时候你要跟他讲，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正觉的莲花，把我们的这个莲花啊，这样烦恼无泥的莲花显现出来的状态啊，这个跟他讲，哎，他众人相信可以莲花化身，又怀疑怎么一到那去就能得阿毗跋致啊？啊，哎，你又跟他讲很多道理啊，讲的他众人相信一生得阿毗跋致，那又怀疑这个。大概念佛法门都能去万修万能去，这大概是接引顿根众生，我是上根立志，大概没有必要去往生了啊。进一步又怀疑，哦，既能上根立志可以也应该往生，又看了很多大乘经典，一下子说有佛有净土，一下没有净土，这么啊，一下子说没有啊，一切无佛才叫真念佛，他这个他用整整整一上理上人上人相互抵消，他反正就有种种的狐疑不绝。所以这里众生的怀疑啊，这个疑惑不信那是太多了啊，包括现在这个都有种观点啊，你念佛孽障重你很难往生，一定要念某某经啊，忏除了孽障才能往生，这就是怀疑，这就是怀疑，不了佛子不是一子，不可生大乘广怎么怎么怎么，这个疑惑不信，不信这个名号功德能忏除一些孽障啊，甚至这个念佛法门不在意孽障的多少，你就是孽障很重也能往生，只要你具足信愿持名啊。所以我们看祖师大德不断的写很多的著作，都在做一桩什么工作呢？破疑生信啊，这确实是难信之法，极难信之法啊！因为这个佛的智慧是我们凡夫众生陌生的东西，那么净土法门全体的是佛的智慧的结晶，他就难信了。那么这样的众生呢，虽然有疑惑心夹杂着怀疑，但是他还有一个善根，就是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啊，相信啊，你造作的啊这个忤逆十恶就能够遭受很大的恶果，你五戒十善就能得人天福报，他相信这个。这种世间的善恶因果报应还是比较容易相信的啊啊，一般的社会上人说，哎呀，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这个人如果生了一个很糟糕的病，哎呀，他肯定是造了恶啊，他会本能的做这种联想，他能相信啊，所以他还相信这个罪福，能够修习善本修习善本呢，这里一般讲它可能啊六度为成佛之善本啊，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他也在念佛啊，但是由于他在这个相信罪福因果报应行善念佛的过程当中，他是夹杂着怀疑，以疑惑心来做这些事啊，那这样 就此诸众生生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前面是讲的胎生的因，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是一个胎生的果，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经典看到这些边地遗尘往生者，他是阿弥陀佛呀，是非常慈悲，用这个威神愿力在临命中是导引他的神识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自然由于他那种夹杂疑心的这样的一个神识啊，就会自然见到这个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的很大的宫殿啊，很大的城市啊，他一下子就是心生欢喜，就在那个这个宫殿城里面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呢，他能够寿命有五百岁，那里面呢也是自然有种种的享乐，他也是莲花自然化身，也有宝树成行，也有这些资生用具应念而至，他都有这些。但他里面唯一的就是不见三宝啊，常不见佛，就是他不能见阿弥陀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啊，不能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包括医报讲经说法啊，不能见到像观音释字啊这些菩萨以及声闻圣众。那么这个五百岁不见闻三宝，它主要原因就是疑惑前面佛的五种智慧的过救啊。好，但是这里要注意，这五百岁是指西方净土的五百岁呢，还是指我们本土的五百岁呢？啊，那么这一点是指我们娑婆本土的五百岁啊。是故于彼国土谓之胎生。好，这就是总结前面的啊，这个前面的因果啊，把它总结起来，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状况就叫胎生啊。这个胎生不是指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那种啊胎胞鼠出生，他只是说由于其不能见佛不能闻法这个事，他不能得到自在，就好像一个婴儿坐在那个胎脏，虽然坐胎他的六根都具足，但是他没有出胎域呀，他看不见，他听不到啊。人这个人形虽然有，但人的作用啊不能出现，所以用这个比喻的说法比喻它叫胎生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作足功德信心回向啊。这下面就是谈到这个化身的情况了啊。如果有本土和他方这些念佛的众生啊，这就比能相信净土法门的众生啊，也就是我们讲三辈九品这种根基的，他能够明信佛的智慧。这个明就是明了，这就针对前面讲不了而言，前面是不了，现在是明了啊。这个信就信乐啊，对佛的智慧，这种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如来的这个实力啊，四种无畏十八不不共法果上的功德，来决定来救济，来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自己一定能往生，对这点没有一丝的怀疑，这就是明信佛智啊。那么在明信佛智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出功德，做出功德是他在信心的前提之下，他无论是啊包含着通途的敬业三福，还是诵经 啊，住五念门的功德，尤其是直接去念佛啊，十生乃至一生，这都是都属于做足功德，包括正行，包括住行的功德啊。那么信心回向是他是带着决定往生的信心，这种快乐，这种欢喜啊，把他所做的一切的功德全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信心。这种回向就包括啊，这种信心包括往向回向和还向回向。这谭论大师对信心这个回向发愿门成就大悲心啊，他对于他所做的一切的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他又带着大悲愿，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证无生，再要道驾十行，度脱众生。它包含着，这就是信心回向的往返二项。此诸众生于七宝华中自然化身，家夫而坐，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个此诸众生就是前面讲的明信佛的五种智慧的众生啊，他这个就能够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啊，八功德水里面是由七宝莲花中自然化生的。这个七宝花就是谈到如来正觉的花啊，那么这个莲花是由七种珍宝，七表示圆满，表示众多，表示处世间的这种法啊，由种种珍宝合成的莲花，在那里莲花诞生的。它从莲花一展开，它在那家覆而出啊，家覆而出，它从莲花里面出来。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图，看到那个往生者从莲台里面出来，他就会当下见到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去顶礼啊，顶。那么这时候他从莲花出来，他也具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他也具足无量的光明，具足紫摩真金色啊，具足佛的无碍的辩才，如佛一样的无碍辩才，具足六种神通、无量的功德啊。跟原来已经往生救助的这个净土的诸菩萨一样，具足自利化他的功德啊，他所证得的果啊，同救助菩萨啊平等证果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啊自然化身，这个自然化身就是离开的贪卵湿化的那种化身，它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莲花化身的，所以就成为法性的无作妙用自然化身啊。好，我们请看下面经文：福赐慈氏，他方诸大菩萨发心于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足菩萨声闻甚众，彼诸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皆无智慧，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诸声闻众，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下面这一段就是针对他方世界菩萨在西方净土莲花化身的情况来做对比啊。福赐慈氏，他方诸大菩萨发心于见 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圣众啊。这个在四十八大愿当中，有十他方世界圣人愿啊，就是菩萨的愿，所以这一愿的表达，这个他方是根据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本土本位来指，就是西方净土之外的啊十方世界的菩萨。这里的菩萨指诸大菩萨啊，那就不是小菩萨了啊。这些菩萨也发心，这个发心是发什么心呢？这些大菩萨都已经发过菩提心了啊，上求下化啊。一般我们讲发菩提心称为发心啊。那么这里根据上下文文义来看，这个发心就是发明信佛的五种智慧的心。在前面我们看到十方世界的诸佛都在劝勉他座下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啊，这个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得阿弥陀佛受记。为什么十方诸佛都吃令他的菩萨去呢？是因为十方诸佛都知道了解阿弥陀佛能够令他方所有的菩萨能够快速圆满普贤四大愿王，快速圆满佛果。由于能够令众生令菩萨快速成佛故，所以就赐令他的这个菩萨前往西方净土。那么这些菩萨听到本土的佛这样的一个开示之后，他马上就能够明了信要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所以这种明信一上来，他就有一个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这就是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来恭敬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以及阿弥陀佛的座下的声闻菩萨圣众啊。可见你看他方诸大菩萨都发心愿往生净土，那我们从这个经文就看到我们这些凡夫更应该去往生了。彼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啊，这里面就他方世界的菩萨他往生西方净土也要具足信愿持名的，他这个发心就是包含他的信心他的愿心啊。那这个具足信愿之后，就紧接着他的结果就是这些菩萨他命中的时候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也是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在七宝的啊正觉花中啊这个自然化身啊。这里这些菩萨呀，如果是大菩萨，他啊不一定要命中，有的他可以分身直接去啊。但净土法门的特点呢，还是更多的是讲命中得生啊，命中得生啊。你比如像文殊普贤，他的发愿文他都要讲愿我临于命中时啊，所以这里面没有展示他那种直接去，还是命中啊得生的情况啊。而从这里也看到他方世界大菩萨和我们这个世界凡夫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都是以信愿持名去往生的，这个同因同一因，然后他们也都是同一国，就是都是在七宝莲花中自然化身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他同因同果啊。在阿弥陀佛的平等大愿海当中，这个菩萨和凡夫他平等，所以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到了西方净土，观音世子就是莲友啊，为其圣友 啊，这里理解他的平等义啊。米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皆无智慧，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足声闻众，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好，这里就谈到胎生化身的利弊得失了啊。前面经文讲到，不论是菩萨还是凡夫，都是以明信佛智作为他化身之因。那么明信佛智可以具体的说，是明信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阿弥陀无上无伦最甚至的一个结晶，这个名号就是实相啊，就是甚深般若啊。所以在净土法门当中，这个信心就是智慧的表现形态啊。前面经文讲，人有信慧难，他直接把信和慧摆在一起。在这个世间，人对这个净土往生一法，他具足这个信心的智慧是很难的啊。所以这个能够往生净土莲花化身的，是由于他有信心的智慧，这种信心的智慧是超过一切智慧。你能相信善恶因果，相信轮回，相信很多很多，但是不一定能相信这个净土往生一法。那么胎生的人，就是由于他叙事也在念佛，也在信因果，但是他夹杂着怀疑，这种怀疑就是皆无智慧，由于他没有智慧，所得到的一个果报就在五百岁中啊。五百岁就是表明他遭受这样的苦果的时间久远，在五百岁中，在连这个泥尘胎身里面，他不能见阿弥陀佛，听闻不到经法，不能见观音世之诸声闻众啊。由于这样呢，他就不得自在呀 啊他不能出来，就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他就没有能力分身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连自己本土的阿弥陀佛，由于他都见不到，他也没有办法去供养阿弥陀佛。由于他也见不到菩萨圣众，所以菩萨圣众的那种上求下化的这种法则仪式，他也不了解啊。见贤思齐，这个见贤的缘没有的，他思齐也没有办法。不了解菩萨的法师，不了解菩萨法师，他也不知道怎么修菩萨的无上的功德啊，所以就不得修习功德。啊，那由于在这个宫殿里面不得自在，他也没有神通妙用，没有分身十方世界的这样的能力啊，所以他在这个莲胎里面呢，一方面不能自立啊，不知菩萨法师，他都不知道怎么修行啊，自己啊不能到诸佛所去供养，不能修这功德，这失去自立，然后呢也没有神通妙用，也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所以自利利他两种利益，由于他这个胎生的情况全都失去啊， 全都实际，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就是由于他叙事修念佛法门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智慧啊，由于怀疑啊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个原因所导致的失此大利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一定要消归自性，想一想自己，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是不是夹杂着太多的怀疑？我们是不是有纯净的信心啊？当我们啊去修念佛法门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啊什么啊持哪个咒很好啊，哎，他马上就持咒去了。又听到持哪部经功的说声呢，他就念哪部经去了。你有什么智慧？这都是疑惑的表现啊。所以善导大师包括彻悟大师，为什么说你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之后，这些大善知识，这些菩萨乃至等觉菩萨现前劝勉我们放舍念佛一法啊，说念佛往生哪那么容易啊？这些啊都是啊，这个用种种的啊理论来证明啊，凡夫很难往生，你都不要动摇啊。甚至诸佛现前对这个法门啊，说我有更殊胜的法门给你，你放下怎么，你都不要去听。啊、要才把这种信心的根扎在了一种心地的土壤上啊，这才叫智慧，这才能够往生净土，莲花化身。否则夹杂着怀疑，它都是胎生的情况啊。胎生情况自己不能自立，更不能利他啊。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牢狱，种种庄严，张奢床帐，悬珠珍盖，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则内比狱中系以金属供养，饭食衣服常入，花香祭曰，如转轮王无所法少。于意云何？此诸王子您乐彼处否？对曰，不也，但种种方便求足大力，欲至免处。好，我们先看这个。好，这一段呢是设了一个比喻来这个显示这个怀疑的故事。这个比喻呢，这个很形象啊，比如有一个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有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这四种轮王啊。那么这个转轮圣王福德很大啊，他设置了一个宫殿作为牢狱啊。这个宫殿牢狱是为谁设置的呢？为犯了罪的王子来施设的这个监狱啊。那么这个牢狱都是七宝铸成的，里面也像皇宫一样的种种庄严，它的床也非常 这个质地非常好的肠啊，很好的脏啊，真干啊，都是非常荣华富贵的这种装饰啊。那么如果有他的，因为转轮圣王都有很多儿子啊，啊，他的王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了转轮圣王，于是就把他投到这样的七宝牢狱里面。七宝牢狱里面，既然虽然这个牢狱是七宝的，但你投到里面，你也是犯人呢、啊。犯人就得要给你一个约束啊，就用镣铐锁啊，就是镣铐把这个伤足给他锁起来，不能逃跑。连这个镣铐他做的都是黄金做的，你说高贵不高贵啊？然后呢，给他很好的美味佳肴，也很好的衣服长褥，也有种种的花香，还甚至有很多的乐队跟他演奏音乐啊，这种舞欲啊都能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的享受就像转轮圣王那样的待遇。那这样的情况啊，佛就问慈氏菩萨，问弥勒菩萨，你看你异地当中思维一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啊投到七宝牢狱的王子，他还愿意住在那个七宝牢狱里面吗？来问这老师，你乐彼处否？那么这个弥勒菩萨说，不也，但种种方便求出大地欲自免除。这是弥勒菩萨的回答，不也就是否定啊。这些王子在那个七宝监狱牢狱里面，虽然他很享乐，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是不快乐的，虽然有五欲的快乐，但是他不自由啊。啊，人的价值是要自由啊。这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它是一种天性呢、啊，啊，原来这个俄罗斯有一个科学家叫巴甫洛夫，他是研究条件反射理论的。他有一只狗啊，他做实验呢，他有一只狗，这个狗跟他还挺要好啊，挺要好。这个狗呢，它办公的时候、写作的时候，这个狗总是躺在它的这个椅子旁边，非常安静，非常老实。啊，他有一次巴甫洛夫就有一个试验，他就在这个狗的这个脚上拴了一根绳子，然后另一根绳子呢就绑在那个桌子的啊腿上。而这个绳子的这个距离啊长度足够他在这个大房间里面自由行走。然后这个狗原来很安静的躺在那，狗忽然他脚上有一个绳子的时候就不自在了，他就啊这挣扎呀叫啊，一定要把这个绳子把它弄掉，他才能安静啊。所以巴甫洛夫就有感慨，你看看自由对人的可贵，连狗啊你给他一个绳索的约束，他都汪汪叫，不自在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转轮圣王的王子啊，你看虽然他这个饮食衣服什么这个五欲享受都很好，但是一把金锁把他的脚铐住呢，他能快乐吗？他能在那个愿意在那个地方吗？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像那个狗要挣脱绳索一样的，他也想我怎么办法把这个锁给他打开，我要离开这个宫殿，我要进入自由的天地啊，获得自由。所以他就种种方面他就求谁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呢？啊，求助大地， 一般如果从事项来说，他一定会求这个朝廷里面啊，谁有大的势力能够给自己父王说情，能够开恩让自己出去啊，这样他自己就能从这里面啊出去获得自由。好，那么这里是一个比喻了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比喻来说明一桩什么事啊。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身彼七宝宫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但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足善本，以此为苦，虽有娱乐，犹不乐彼处。若此众生失其本罪，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诣无量寿所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足于佛所，修足功德。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是大力，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好，这一段就是针对前面的一个比喻来显示这个疑惑呀，啊，怎么解决它？一定要悔责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身彼七宝宫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此诸众生，这就比喻前面呢这个怀疑佛的五种智慧的人，但又相信罪福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就属于这一类的这个胎生的众生。此诸众生，他也就像这个转轮圣王的王子被关在七宝牢狱里面的状况一样，啊，他这个怀疑佛的智慧，就等于他得罪了他的父王，升到这个七宝牢狱的宫殿，就像升到了莲胎不能出来啊，无有刑罚啊，无有刑罚就是他住在那牢狱里面，不是像世间一样啊，这个犯了罪到那要接受种种的这种苦刑谴责，他没有这些事情啊，资身用具种种享乐也很丰足，也没有这些事情啊，无数跟转轮圣王的待遇都相等啊，这个那里面没有一切污秽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啊，乃至一念不好的这个思维都没有啊，一切都是从世间来看都是很快乐的啊，他的快乐就像转轮圣王的啊，不仅说这个刀立天王的这样的快乐啊，这乃至一念恶事都没有啊，这就表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胎生的众生，在两千里的这个宜城里面，他种种自身用具就像啊一念而至啊，都很自在快乐。 虽然没有刑法，没有一念恶事，但是他不快乐啊，他不快乐仅仅就是在五百岁当中不能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足善本，是以这个为苦啊。那么这里就反映着一个什么，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说，五欲的享乐，现在讲的物质消费，是不足以满足他生命的需求的。他这是要以道治愚，要以法为喜的，这样的人，他如果得不到法上的利益，道上的喜悦，他就是很苦啊。那么这个以此为苦，就是这个胎生的众生往生者，根据化身的众生那样的神通妙用大自在相比，他就很苦了，他不能得到自在，他不自由啊，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生存压力的那样的苦受，他不是这样的啊。这时候他的需求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啊，所以他虽有娱乐，就是像其余的饮食啊、衣服啊、宫殿啊这些物质的享受的这些乐事，他都具足啊，但是他还不愿意待在那个地方啊，不乐彼处，就是这个疑尘里面，他在那里忧锐呀 啊。他在反省，为什么我不能出去呀？为什么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声闻声呢？关于这个以此为苦啊，这个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因地里面，他有一桩事情，他做独角仙人的时候啊，这个他有五种神通啊，五种神通呢，他因为是这个鹿啊，鹿母生的啊，他的父亲是一个修道的仙人啊，所以他的身上身体都是人的形状，但是他的脚就像那个鹿角，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就会摔倒。有一天他下山去化缘的时候，上山这一不小心被那个雨水呀一滑滑倒，把他手上的钧瓷啊给甩破了，他身上脚也甩破了，所以他就发了一念恨之心，要让这个国家12年不下雨。他有这个神通啊福德啊，真的就让这个12年啊干旱啊，这个国王就害怕了，这12年不下雨，我这个国家不完蛋了啊，所以就招募啊，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分一半的国家给他啊，这么大的奖励啊。当时就有一个啊，这个美女呀 啊就接这个宝，他问这个人是人还是什么，但是是人啊，是人我就有办法让他啊，让他这个失去神通啊。他说你看我啊，不久我骑坐他的这个背上来见大王。哎，这个美女很啊，就用那些能够使人的那个欲望很高的那个欢喜丸呐、啊，什么什么搞这些酒啊，就自己装作是仙女的样子啊，哎，带了500个漂亮的女人到这个仙人住的地方，也搭了棚子在那里啊，这样的。哎，这个独角仙人行脚回来，耶，这么多美女在这里，这些仙女都来迎接他呀，赞叹他呀，给他吃欢喜丸了，他一吃，哎呀，吃得很好啊，都要帮他洗澡啊，怎么，哎，他一下子淫欲心上来了，啊，这样的话就 没有神通，神通一没有，他就天就下雨了。天下雨了，等到七天以后，这些好吃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仙人说：“哎呀，这个现在这野果子就没有原来的好吃啊。”这个美女说：“哎呀，城里会有好吃的，你跟着我去，我就能够给你像原来那么好吃。”啊，他就跟着去，跟着去快接近城里的时候呢，他这个美女说：“哎呀，我走不动了，哎呀，这个独角仙人说：“你走不动，你就骑在我的背上，我把你背过去吧。”真的，这个美女骑着他的背走过来，这国王正在迎接，还真的傻眼了，哎，真的骑着他的背过来了，这个美女说：“啊，这个任务我解决了，你把他聘为大臣，给他好的五月的享受啊，就 OK 了。”当这个国王也真的对他比较恭敬，给他一个高关注，又给他好的享受，但这个仙人在宫中啊就不快乐了，日益的憔悴了啊，所以他就向国王说：“我不能再待在宫中，我要回到我的山林。”这个国王一看的样子，再不顺他的意啊，肯定都会死在宫中，所以就把他打发回去了。打发山林，这独角仙人到了山林，又刻苦的修行啊，禅定，怎么又很快恢复了五种神通啊。他就讲的这个仙人在宫中虽然有种种的五欲的享受，但是他觉得很苦，身心憔悴，还是要回到自由自在的山林里面去啊。那么这个独角仙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这个美女就是谁呢？耶稣陀罗啊，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胎生的众生，他是有种苦的觉受。这种苦的觉受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三界里面苦啊，这种苦苦的那种觉受啊，哎。我下了岗没有工资了，那这不是这个层面的苦啊。所以这里面啊，若此众生失其本罪，深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好，那这样的胎生的众生，他在那个莲胎里面不能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就得思维呀，我为什么不能出去，见不到佛？实际上当这种思维的时候，他是很难了解自己不能够见佛闻法的根源的。他怎么能够了解这个本罪呢？这里面仍然有阿弥陀佛慈悲的加持。在汉武两仪当中，在三辈往生里面，中辈和下辈都有边地一乘往生。那么边地一乘往生他所展示的，也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他是带着疑惑心来念佛，带着疑惑心来念佛呢，也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念念念念到一定程度，他忽然不相信了。这一不相信，这是怀疑啊，一怀疑来了他就后悔啊，叫疑悔，有怀疑就后悔。你说世间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如果信心不坚定，他觉得念念念念到一定程度，如果忽然哎呀，这个大概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的话，我一天到晚还花这么多时间来念佛，这个不是耽误时间吗？人家这个活得那么滋润，到处旅游，到处卡拉 OK， 我在这里这个冷冷清清啊。他有怀疑就后悔，一后悔觉得我这样不是太吃亏了，我也要跟大家一样的去享受生活呀，他就后悔。他一旦这个享受生活被五欲六尘牵着走的时候，他必然是固态复萌， 他连这个深信善恶因果报应都会淡化，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他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啊。那么无量寿经就展示这样的一个众生，但是他曾经有过深信切愿念佛一昼夜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就在临命终时他得病了，按照他的自因自果一定会下三个道的。就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了，来升起他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的妙用啊。这个阿弥陀佛有种种三昧，其中就有一个如梦三昧，能够在梦中诸佛事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就在这个疑悔啊退转的这样的念佛行人当中，在梦中视线给他看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哎，这梦中一视线，这梦中的佛事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佛的智慧里面之一啊。哎，这个众生在梦中接纳了之后，他一下子就很后悔了，哎呀，还真的有阿弥陀佛，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我不后悔多好啊。他带着这一念后悔的心，忏悔的心，再开始念阿弥陀佛，接上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善根，这样都能够续得往生，都能往生。但是这种人往生就是疑尘喽，就是胎生啊。他到了胎生，他就自然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道上见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很大城有种种莲花、种种宝树、种种的宫殿，他就很欢喜，一下进去了，进去了就不得出来了，不得出来，他不能见三宝。但这时候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但见佛光。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感恩阿弥陀佛呀，他对于胎生的众生还是一直在加持。虽然他的因为这个胎生的这个城市也不是阿弥陀佛施设的一个城市，这也是一切唯心造的，是由这个众生的疑惑心里面所变现出来的境界，他就住进去了。那么住进去，这样在这样的众生的这样的自捏力的情况下，阿弥陀佛还在加持。怎么加持的？放光进去，阿弥陀佛的放佛光进去。那么这个胎生的众生是借助着阿弥陀佛的光明再来一个反省自己呀，为什么出不去的原因，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能够认识自己不能出去的罪根，他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在他那种疑惑的这种烦恼的遮盖之下，他自己是出不来的啊！因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是很困难的啊，为什么要有一面镜子？我要看清自己面相，还得要有借助一面镜子呢。我们要了解心里的念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念佛的时候才能够了解自己的念头？不念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了解自己的念头？全体在妄想堆里面，我们不知道啊。于是往往不修人、不修行的人，他常常为什么会傲慢？我很清净啊，我很善良啊，我很了不起啊，我怎么，但全身都是毛病缺点的人，他认为他是善人，他很清净，他很了不起。而往往修行很好的人，他会头低得很低，我很惭愧呀，我全身都是缺点呢，我罪障深重啊。为什么？他知道了，他有自知之明了，他这种自知之明就是他智慧出来了，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愚痴黑暗的表现啊。所以这个胎生的众生能够认识自己不能出来的本罪，仍然有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在里面的，他才认识到了。 认识到了他才会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他连自己的原因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像病都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怎么去投药，都不知道贼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抓他啊？这时候由于阿弥陀佛光明照射，他知道自己不能出来的原因就是怀疑，没有其他的东西，不是由于说我修善修的不多，我忏悔孽障是不是忏的不够，都不是这原因，就是怀疑啊。于是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他就身心去后悔，去悔责啊。悔呢，就是自己观察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疑根呢，是违背着阿弥陀佛的大悲救度一切众生的本意的。我们常常会怀疑阿弥陀佛有那么大的力量吗？啊，他真的能救一切人吗？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在念佛，他真的都来接引吗？他能忙得过来吗？他把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做有量去想啊，啊，甚至我们在提问里面都去看到，哎，阿弥陀佛常常接引，他是不是会疲劳啊？他怎么去加油啊？啊，怎么去充电呢？啊，对，他用这些都在提问啊，这些都是疑嘛啊。那么这样的话，自己觉察觉照到自己这种怀疑啊，是跟不可思议的佛的智慧有很大距离的，所以他自己就是业障深重，后悔啊，忏悔啊，这个责。就是呵责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迷惑颠倒的心啊？阿弥陀佛他跟我是同体的呀，我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女啊，阿弥陀佛的发大愿是为我发大愿，见净土是为我见净土啊，名号是为我建立，所有的一人庄严都是要给我的，为什么我不能够把阿弥陀佛这个大慈悲父跟我这个舍父逃逸的浪子产生一种亲子关系呢？实际上阿弥陀佛早就把我们作为独生子女，奴母一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认自己的父母呢？你只要认自己的父母，父母所有的都是你的吗？都是我们的吗？啊，所以这时候他才明白了，这种由于这种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些以佛的果地觉做因地心，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些东西他慢慢子明白了，明白了就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么愚昧啊，那么颠倒啊，这些东西怎么不了解啊？这时候才知道阿弥陀佛大慈悲父的恩德是多么深重啊，每时每刻都在关顾我们呢啊！只要我们一念南无，就决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但原来就是信不及啊！这时候他的悔责是身心真诚啊发出来的啊。如果能这样回啊，既得如意，你这个一念严重的忏悔就从莲台里面出来了啊，不割食的，这个积德就是不割食，你一忏悔就出来，就不需要满五百岁，这五百岁是当时你不悔责还要经过五百岁，你如果马上就悔责当下出来，极得如意呀！啊，这个净土十要里面谈一个，就是圆弘道啊和圆宗道，在做一个梦的时候，梦到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是写《西方合论》的圆弘道啊，那个把他的神识 啊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观啊。这个袁宏道，你看他在禅宗都是开悟的人，那么他修净土啊，是以禅宗那样的一种智慧来诠释净土，整个的那个西方和尚写得非常好，非常具有宗教情怀啊，偶一大师都很赞叹，把他选为实要。然后从这个，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连袁宏道这样的人开始往生的地方还是在边地啊。啊，只不过是他写了《西方和论》，赞叹了阿弥陀佛的智慧，他在边地他还能够自由飞行到那去听法，但很快他也就到了西方的啊本土。啊，这个可见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想得到清净的信心，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内心都有种种的疑惑的。啊，我们就希望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去悔责，现在就开始悔责啊，后悔呀。审查自己，为什么我们对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这种威神愿力还是信不及啊？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学念佛念了很久，你问他你有没有往生的啊？你能不能往生？你看他的回答都很有意思。哎呀，大概很难呐，我修的不行呐。这个甚至很谦虚，哎呀，我怎么能往生？往后退三步，哎，我往生不了，我不行。他很谦虚呀，但是他的谦虚，这是就是怀疑呀。因为往生不是靠你的功夫你的福德去往生，这完全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心令我们往生的，你对这个不能够去相信，你当然后退三步，我往生不了。但你如果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产生了信心，你就当下可以承担了，我能往生，因为阿弥陀佛要我往生，我也愿意去。善导大师常常讲要着得生想啊，谭鸾大师说业事成办呢，这些话都是让我们这个破除疑惑的。在这个世间弘扬净土法门，最主要的是建立他的信心，不在一起的，建立信心就成功了。没有信心，你讲的再多，让他越听越没有信心，越觉得往生很难啊，自己没有希望啊，种个善根而已，这些东西，你看看，那这种学佛呀，他就得不到快乐，得不到安心，一辈子都是在恐惧不安当中度过。以他这一辈子这样的修行的功德，泛泛悠悠，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都很困难啊。那么下面，往一无量寿数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余佛所，修足功德。好，他这个忏悔了自己的疑根之后，他马上就从疑尘里面出来，从莲苞里面出来，就去见阿弥陀佛了。啊，当开始出来的时候，他还这个看不大清楚，还好像就好像被那个锁呀，金锁吊靠了很久，手脚还有个适应过程呢，比较麻木了啊，还有一个活动活动的过程呢啊。但是他慢慢适应了之后，他有一个适应过程啊。我们在经典当中也看到，这时候观音世智会跟他讲种种的法啊，这哎，他啊慢慢子适应了这个，就到阿弥陀佛那地方，也能够去啊供养阿弥陀佛啊，恭敬阿弥陀佛 得阿弥陀佛光明愿力加持，也能得到六种神通，也能分身无量遍至无量无边的佛刹，到无量无边诸佛所去恭敬供养闻法得佛受记，修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功德啊。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师大地，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好，这句化龙点睛的一个结语，来劝诫我们一定要破疑生信啊。这时候啊，释迦牟尼佛是那样语重心长的告诉弥勒菩萨，你应当知道啊啊，其有菩萨就是他方世界的所有菩萨，如果对阿弥陀佛的五种智慧都生起疑惑的话，就会失去往生净土见佛成佛之大力啊。那么菩萨生疑惑都失去自利利他的大力啊。后面会谈到有因义菩萨由于不能相信这个法门故，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我们娑婆世界，更何况凡夫。我们这个凡夫啊，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往生一法生起疑惑，那这个轮回出不去的，成佛是无望的啊。这就是印祖常常讲啊，这个十方众生舍持法尚不能圆成佛道啊，十方诸佛舍持法下不能普利群蒙，失去这样的大力。所以你们应该呀，要明了，要相信阿弥陀佛无上的智慧呀。这个讲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即十方三世一些诸佛的智慧，就是阿弥陀的智慧啊。所以阿弥陀佛是诸佛的啊，这个十方诸佛的藏身啊。所以常常用诸佛就是表达，就是阿弥陀佛啊，或者说十方诸佛的智慧啊，最终都是以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作为他的终结。要相信这个，这个信心呢，它是在众生份上是很难建立的，但一旦建立了，它就能产生奇迹。因为刚才讲信心属于智慧，这个智慧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候在那个小乘法当中都会谈到一些这个奇迹，信心的奇迹。我们在法句经里面看到有一次佛在那个河边呢，为众生讲经说法，然后对岸有一个很正直的人呢，他想过河来听法，但是当时河水上涨，涨水的时候，这要过来一定要船才能够渡得过来，所以他就在这犹豫不决，怎么能过得，又没有船。哎，佛就在这个此岸呢，就跟他讲话，以非常佛的那种柔软语呀、诚实语呀啊，对那个对岸人说，说这个这里河水不深，你可以涉水过来，就是走过来，涉水过来。由于佛的这个语言呢，他相信佛的语言是诚实的、柔软的，他对佛的话产生了决定的信心，他就深信无疑。既然佛都说我可以涉水过来，他就 哎，渡水平安就过河了，而且平安过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湿过来了，哎，就欢喜的来听佛讲经说法，得到未曾有的法义啊。那么当时佛就这样的情况再跟大众说明这个信心功德之相啊，信心具足无事不办呢，可度生死长流啊。当一个人是一个这个无分别的信心起来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水呀，对他就是平地呀。啊，我们看西方文化讲一个心理学的公案，说有一个啊侠客啊，他啊像佐罗似的啊，这个打抱不平的骑着马，一个侠客他在月下，他骑着马，他看到这个月下是一个非常平展的这个大道啊，他就骑着马过来了，在那个很远的地方他就坐下在客栈坐下呢，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出来一看，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那个是一片汪洋的大江，他昨天晚上从大江里面骑马过来的，但是他当时的心里以为他是平地，他就这么就过来了，这么一看水，他就觉得哎呀，这我是怎么过来的啊？这就好像我们讲那个是啊，一个大将军月夜看到一块，他以为是老虎，拔箭一射过去，整个的箭都进去了，等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块大石头，这时候扎扎实射不进去了啊。所以人在那种无分别的情况下，他就会产生奇迹啊。那么对这种事情，净土法门他要把握这个奥妙，阿弥陀佛他要我们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个自心呢，就是要我们以无分别心的这样的一个大信，你要起来，因为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大愿是他从无分别心实相里面流现出来的啊，我们以这种自心的信心就能够感通啊。那么这一感通，什么奇迹都能产生。所以为什么十生乃至一生，你忤逆十恶的人，即将要下地狱的人都能往生，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啊。但难信也就难信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到了那种自心信要的程度，那是动天地感鬼神，无事不办啊，一念就能往生了。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念尽信即得往生，缘发三心即得往生，这个都用即得，不隔时，当下切入，感应道教即得往生啊。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讨论，那么信心的对立面就是怀疑。净土法门往生一法，不怕你孽障深重，不怕你是不是修什么福德，就怕你有怀疑。有怀疑就是跟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绝缘导体啊绝缘了，你就绝对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信心呢，为什么佛在这里重复的去讲啊，不厌其烦的去讲啊，谈胎生化生还是从是否疑惑是否有信心的智慧再三的去开显呢？ 我们要透过这些佛这样的一个辩啊，分辨这个胎生化身的利弊得失，真正的把我们的疑惑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看清楚。现在就要悔责，就要省察，就要升起决定的信心啊！有决定的智慧才会产生决定的信心，有决定的信心才能决定往生啊！所以最终还是信心问题，信心是智慧问题啊！就不要在那种疑惑之网当中失去啊大业往生、快速成佛之大力。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